这边刚好有一本叫《镇定出街》，跟那个阿姜茶这个系统里面的修禅方法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可以参考。这里面有谈到一些观念，过去有些地方有一些误解的哈，就是有其他地方在修禅一些误解，这里他有提到。他不是针对谁的那个，不过这种观念有助于某些有一些误解的人，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答案。那很多观念我们现在也都在提到，有些观念我们大概很多观念都有提过，只是他是把它刚好弄成一个小册子。基本上我发觉修行的理念啊，讲到最后都连在一块，所以你看得很亲切啊。觉得可以用，如果有关于谈的一些问题啊，也要讨论再可以讨论，不过你们可以参考看看。好，我们再接着来看，刚才谈到那个比喻啊，水边的狼鼠的这种比喻啊，其实当我们在投入对世间的追逐的时候，其实啊，所耗掉的是自己未来的福慧。所以，我们也提过了，对无常跟死的观察，并不会让你心这种变灰心了，不会，它只会让你更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因为对念死的观念，会让你懂得精进，而不会浪费到一些时间去追逐一些对你来终究是无意义的事情上。所以无常是一种精进力，能产生一个很强的精进。所以淡念无常，胜悟方意，不就是我们的警钟记里面谈的吗？再过来我们要看啊，这里面也有很有意思的例子，又有那个吞仓比喻啊，就陷阱的意思啊。昔有欲至印度者，便问途中高山深谷，终日隐隐而作准备。高山应该有绳子啊，深谷啊，应该有什么方式来跨过这个高山深谷哈？想得非常准备都具足了哈。独以门前吞仓而未察觉，就家门口那个坑洞忘了看，结果，待至首徒即堕陷阱而死。就是他都准备了。再怎么困难都没问题，就家门口那个没看到，连用都还没用。你看，准备好了，我们现在最遗憾的就是说，什么都有了，该有的修道资粮、道场也有了，什么都有了，就是没修，条件也都记住了，就是没修。最重要的一个地方竟然没看到，也就是说有时候谈了很多，可是连最起码的心理准备竟然没有，什么都想到了，充满的计划，就忘了说会死，这一点没看到，很可怜。这个例子在之前看了很多，在未来你也会看到很多。无人学法，常问何为初正之，何为细正之，何为般若、生智、圆智、风脉等秘诀，而只以现世之心之门前陷阱啊，缓不过问，却不问说你到底说这些，你讲这些有没有看清楚？你用什么心啊？你学那么多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不是上次跟大家讲，我们当现在很多的地方一直在强调学历的时候啊，这不就是一个陷阱吗？对，我们已经这样，你看，这不叫执现世之心啊。所以我也强调说，不是学历的问题，学历本身都不影响你，是你执着它才有问题。你执着它有问题，如果你会得在这个现实的东西上产生执着，认为会得靠这个东西你才有存在的价值。你就算拉得再高，你已经失去你最宝贵的东西了。那现在不但是人迷失，而且整个风气在往这边走。有一次我到大陆去，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他提过， 有一个地方一个负责人，他就讲说，跟一个大陆学者讲，哦，我们这边现在学历承认了，他很高兴。好，结果那个居士啊，他是一个一个怪人啊，不过也算是对佛教有心者。那几次讨论会当中看到他，他说那时候我们在吃饭，他就讲说，那时候我觉得愣住了，你们那位台湾法师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我听了就高低立判。你拿，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是博士，可是他们来学佛，所以他们不在乎学位的。我说他最高了，那他们为什么来亲近那些都没有学位的人？因为他尊重你的德。结果你现在还了，你自己身为一个修行人，竟然以这个为尊为重，他反而觉得很讶异。哎，你怎么跟我炫耀这个？他我姐就马上看出你是以什么为重，你的价值观马上在这时候你自己就透露出来了，他反而就产生疑惑了。而我们都不自觉了，已经不自觉到让一个其实是对佛门，他不是很像我们讲的那种很精进的那种很始终派的那种佛教徒，他是对研究佛法研究佛教，可是他不一定是这样的啊，不像我们这样已经是啊，对三宝的时候有这么很强的心，他不是那样的人。不过他有，当然有一份的好感和一份对佛法的这一份信心是有，所以他一讲马上高低立判了。那再站我们的立场来讲，我们身为一个出家修行人，你所表现出来反而不如一个在佛门都还不是很深的人，马上就看出你已不行。就是这个啊，这都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啊。你今天就算再高事业再大，结果原来最根本的地方你没看到，而这个就被人家拿出来讲，被人家拿出来讲。所以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得到很多哦，高官显贵来哦靠近你哦来赞叹你，其实我告诉你，转的门离开门他就在讲你了，离开门后他马上批评你。因为你需要他，你靠他们来尊荣自己。你看我有那么多的达官显贵来靠近我，我告诉你，大部分的这些人都在看清你的，因为这个我在背后听很多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们真的呢，他们是也需要利用你，你也利用他，可是他绝对不会尊重你，因为你是一个有名利心的人，所以他不认为你的品德多高，你的道德没有高到他所期待的。所以表面上你以为你很满足，你可以得到你所需要，其实你是在作践自己的，尤其是站在修行人的立场上，你是作践自己。像这个你看，他就说你就算再高有什么用，哎，你无意中你的心态不敢不省察自己的心态，无意中你透露出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就看出你的习性。所以要谨慎啊，如果你偶尔会经常以这个为贵，你就要经常我怎么会偏向这种价值观，我们有时候都会有，都会有，要谨慎。就是对眼前的这门前的陷阱还不过问，亦复啊，就是亦复如是，会有一种自甘暴气，即自谓不能修法，甘以堕落，此理亦明啊。为什么？因为想得很高，其实不要谈那么多，就眼前的事你能做到，已经是一个法器的。有的认为说我不能修，为什么不能修？不要那么谈那么多理由，不死心。就是这样，就是不死心，给自己太多空间。所以我想对外我容许我们对外讲很多理由，对自己就不要有太多理由。不行就是不行，你要知道你不行，你知道你不行就还有机会，你如果还一直给自己找假理由就没用。好，再过来临死方悔， 常人每多临死方生悔念，一生错误，一善未行，诸恶重集，徒增恐怖而追悔已不可及。佛公云：西藏有门珠切扎，善巧淫魔世间事物，其知识能力人尽赞之，由是忙碌一生，知之不错，至临死方悟，时自患热病，缓卧日中，乡人皆知啊，为病热忽缓迫于日下，何喜之至啊！今之愉悦啊！切扎曰：我曾愚不可及。他自己啊，已经很后悔，在这种得热病的时候，他反而在太阳底下，他这种也是反讽自己啊，我哪有多聪明，笨到这种程度。他倒不是这个病的笨，这个病他很清楚不应该日下，现在他要倒过来才去呈现，我比这个还笨，我比这个还笨，聪明到不能用我所得的智慧，就是说道理懂了却不做它，而让他悟了一生。然悟我自持者，皆由乡人称赞之所致。以不应做之世间事啊，不惜竭尽自谋而为之，以出世善业啊，曾无丝毫做得也。后悔啊，被人的称赞所迷惑而耗尽一生的功夫，我们不是吗？所以人啊，被人的爱好名啊，你要被他驱使很容易，你只要多几个鼓掌声，他就替你卖命了。所以帮人家拍手其实是一本多利的，你要拍个几句手赞叹几句，人就是为你卖命的。那我们也不是啊，人家给我们几个掌声，就不知道自己今日是何夕，今夕何夕了，就不知道了，哎，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我们要经常为这些很虚妙的东西啊，做的也很高兴啊。所以我很早很早以前就在写一篇故事，就是，看到一个人，送一个东西给他，这个人也接受到，好高兴哦，两个都很高兴，一个拿东西给他，一个收这个东西，你知道？啊，这旁边一个名言说，看他们两个都有收有受，有给有受，都很高兴，可是没有啊，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具体来往啊，那怎么送的也很高兴，那收的也很高兴呢？就这个，当时我就写了一篇这样的，赞叹的也其实也没什么，因为感觉而已嘛。那被赞叹的也很高兴啊，两个都很高兴啊，中间成了空空的，嘿。那我们就为这个空空的就很在乎啊，就会得这样才能盖过好日子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曾经写了这一篇一样的文章。你看这么一个难得的为大家所赞叹的，到最后赞叹你又不会陪你走，他只能跟你讲啊，你要往生啊，有空再来啊，走了。我有时候想一想，人世间啊，蛮现实。你想一下，现在假如你死了，有多少人对你的往生有帮助的？你能不能列出来？对你的往生会有具体帮助的，能帮我念佛一个礼拜，这都已经算是不错的了。那念的时候用什么心情念？很恳切的，那也没几个人，所以还是自己念。你想，我们想想我们现在周边人的往生，我们在念的时候多恳切，你就想一想，别人大概也是这样心情待我们。感动一下，大概一支香两支香，大概已经是很难的了。要能跟你念个七天啊，那种随时意念你可能会沉沦，不忍心你沉沦的这种意念心，一直希望诱导你提起正念，不多。这个我知道，我们看多很多场面，不多，大概就是应付人事的这种应付多。所以啊，与其热闹，不如找几个真的道友好好护念的。那与其找道友， 不如找一个道友，你自己。这个有用，所以这个有时候想来，其实并不是要忽略别人，不是要否定。老实讲，这个跟这个否定也无关，是现实。那时候，假如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一个人住，如果哪天紧急来了，你就是自己面对死亡嘛。等人家发现的时候，已经丑了才会发现嘛。所以已经也过了8小时，过了24小时，可能过了一个礼拜，烂掉了，臭了，人家啊，他怎么最近都没出来啊，死了哦，就这样而已。所以这个我们都有心理准备，死了烂了才被知道的啊。不过你要甘心，就像兔也一样啊，死了就算了那种。第二，修持胜利，亦有六大意义、大力量，最初即有啊、哦，重要之胜利，中间亦有最重要胜利，最后所获之重要胜利、重大胜利啊、哦，此时善事胜利啊、哦，这个我们也再看一下。意义大者，能修念时，则六度自然升起，刹那刹那皆设有圆满大意，真的。机师忏尽皆由此心，度三途门人啊，入人天道亦由此心。那再过来，力量大者，念子之心能摧毁烦恼恶行，如念怨敌已至皆无常，何必苦争，则嗔心自然消灭。哎，有一次啊，我突然有想到一个点，我觉得像这种道理啊，哎，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经验啊。我发觉如果用这种心情在为亡者开示会有帮助，因为你真的是心情这样。因为我有一次在跟一群人在谈，有时候我们在判断一个事情的好跟坏，没办法找到答案，为什么？背景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你看两个有两个族群或两个人有仇有恨，这个恩恩怨怨啊，都很难去把它真正理清，因为这都是好久好久一直累积感应来的。你今天如果这样做，就像我上次讲那个安思高的例子，就这一辈子谁对谁错，我们可以判断。可两辈子来看，就有时候很难讲了。讲三辈子就不知道谁对谁错了，因为每个都有他做的问题。讲到在5、6辈子、10辈子，嘴巴塞住，这哎，你也有对，可是你也做不少错啊，你也有对，也不做不少错。那对方就讲，那到底谁对多，谁对少？就这个10辈子勉强还可以说，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你化解，你无可说出，恩恩怨怨，业力无限。那你有这种体会的时候，我化解，唯有放下仇恨才能解决。因为你不完全吃亏，你是一个受害者，其实也是加害者，所以你没有吃亏。你如果继续要讨论个究竟，非得纷纷讨好把它讨论出来，你是误你一辈子。唯有看清楚放下，因为你也没有完全吃亏，从这个业力上，你吃亏只是这一时候，之前你也造很多业，你也伤害对方很久，绝不是单方面。与其这样，不如早点放下，只有这样才能把业力扯断，用剪断，否则的话，你继续追逐，继续计较，不会有终了之。所以我们化解之后，其实这也是从业感里面啊，来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在引导人如何放下，我们才说得出口。如果自己也放不下，我们总是要争得一分一毫，这时候你要叫他放下就放不下了。为什么？因为你也没放下，你没放下你怎么引导人家放下？是，所以后来我再跟人家讲，对不对？哎，这不是就这个道理吗？我们经常讲说，把所有的恩怨放下，以慈悲对待，才能真正降服一切问题。的确是如此，因为你处理不完，所以从自内心化解所有的恩怨是没办法去讲清楚的。 最主要我们经常以为单方面受苦，所以我们有不满，可是其实不是，你也是一个伤害者，你也是一个加害者。唯有从这个长远来看，你发觉无法将彼此的责任做一分二的这种分开的时候，唯有放下，没路，就这样。这个是我刚才有一次在谈话的时候，突然有这一份的观体会到这个道理哈。所以他能摧伏烦恼啊恶行，那何必多争呢？如果怨敌呢，都无常，到最后都是只是业力加业力，不如当下放下啊，则嗔心自然消灭。我发觉有时候光这样的道理还不容易消灭，可是你如果从更广的乃至你能接受的道理上。哦，像现在这里的讲法就是说，大家无常，可是无常我要跟你论一个到底啊，因为总是我是吃亏，要无常大家一直无常，至少是我加害，不要是我被害。有时候这种口气不消的话，就是很难放下，对。可是只要你想到，其实你也没吃亏，你也没有好怨的，你也伤害很多，那这样的话也甘愿了。其实我也造就很多恶业。啊，并不是一味的接受，我们就以为都是我们自己很委屈、很不得已被压迫，其实不是，我们也是一个加害者。这时候有时候这种不满的心才能相互，所以有假如有神通了，有人不满，那你一神通让他看，你不满，那这些人怎么办？就像那个关公啊，过五关斩六将啊，他不满他的头被砍了。可是那不是有一个禅师跟他讲，你不满，那六个将，那你杀的那些人怎么个不满法？他化解也对啊，你要不满，那很多人可以不满啊，那所以只有放下，哎，有道理。再来，出之重要胜利者，未能劝导无人入于法者，即最初之无常想。释迦牟尼弃国出家，亦。死无常之所劝导也，你看佛也是因为观死无常而入道的，学佛就学这一点吧，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出家修行是为什么来的？就是为这，至少第一个目标是面对生死无常，所以真出家者应该是意念这一个法，是吧？至少这一点应该看准以后才决定要不要出家。那出家以后也是依着这一点而向前精进的。佛在世转法轮，即先说死无常，故劝人入道之法，无有欲于此者。再外是中间之重大胜利者，能使所修法无论显密，身心有惑，辗转增上而不退失，皆由此力。修密者以骨为室，皮为垫，头颅为器者，亦无非令无常相常现在前啊、哦，原来是这个道理。我们以为就是拿死人骨有特别加持力，我们想的是加持力，人家原来是无常加持啊，不是说有一个大德上师在拿着骨头挂在身上啊，有很加持力。你看加错了，你看这种再怎么多都没用，那换恐龙骨也没用啊、嗯，对，他本来是要你意念无常，你竟然把它当作常法。你知道吧？那把它当作常法，是无常法，竟然把它当成常法，因为修成颠倒。原来他是要你意念无常，你看，原来跟我们修的都一样。哎呀，看到这个你就能接受了，否则你还怪怪的，别的不用，把骨头放在身上干什么？是吧？使之啊，始于正身法升起精进，如风散火啊，烈焰自然啊。你看，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过去有一位大德也是经常到监狱里面去探望那些，我那个法师叫什么名字？我也是名字忘了啊，就在新加坡吧，马来西亚啊、哦，马来西亚啊，对对对，啊，我觉得很难得。他就是经常去看那个死刑犯，到最后就为他修复，把那个骨灰拿到他房间，把敲碎捏成一团一团，然后再撕给那个睡猪的。 哎，这个也是一种修行，这也是一种修行。经常就是跟骨头为伍，这不是一个很好，就人一生到最后就会归于尘土。末后之重大胜利者，成就声闻独觉之法，不外二圣道果，亦不离念识为主。声闻圣中如十二有之，就十二因缘啊，四法印、十六无常等啊，总以证得无常，升起出离心而得解脱。大圣虽以菩提心为本，然菩提心之升起，亦由中士道于证得无常，悲众生苦而生。知众生之苦来源，才想要度众生之苦本啊，想要把它断众生的苦本啊。对，即以佛论，佛之大悲归纳于法缘大悲，以无缘大悲。法缘则即见一切有情刹那生灭，以此为缘而生起大悲是也。这个地方我们以后再多谈啊，这个现在了解一下，都是依这个无常法为背景的。正果后亦须示现内凡相而住于等持定中，二圣得果后入于无余涅槃，欲须念死无常，无缘者俱须方便啊，无缘大者俱须方便智慧二分圆满，此为真实通达空性方有。那空性呢？空性也不是在某方面也是从无常显出来。第六，此时善事胜利者，因知念时，于死后一切准备已齐，等于功成圆满，故上者死时心生欢喜，中者无苦无悔，与去者去而毫无所欠欠，就是没有一种不满、抱怨、抱恨啊，没有。下者亦无畏惧，就是说，如果你对自己这种念时已经准备好。我已经广集所有的功德，做我能做的，而且一切过失我该能忏的忏掉。那我已经很多，我已经防止我很多的过失。我观察我自己，功过于功啊，大于过，我心安然。假如自己本身在佛法一样有更深刻的稳定的话，就是说你对法产生极强的信心啊，你自己也心里有数，必然啊，自己未来生有自己会有信心，这不是你假如你对未来还有惶恐啊，当然并不是说有惶恐的人就可能没做到，不过如果一个对修行上有具体有利的人，他不惶恐，他对他未来会有信心，不会说我已经尽力修，我乃至对佛法有一些体会，那对未来还不知道。我所谓的不知道，是我不知道投入哪一个地方，可是就我的业报的大方向来讲，我深信不疑，我不惶恐，他会有这样的稳定力。所以我们往往上还在不安，觉得还不敢把握未来，是因为你所做的善和建立的佛法功德还不稳固，你才不会有这种确定感。如果你做得很确定，你会有一种笃定感，不担心，是不担会有这种确认感。你如果觉得现在死你不知道去哪里，就是表示你的很多功夫你自己都不大信任，也就是说你并没有长时修，以至于让你的内心产生决定感，所以你对自己的生死还不敢相信。那只要你确实做过，你会有这种确认感，不怕，真的不怕。所以你看啊，最近我一个老菩萨就跟我讲，他们有一个老菩萨念佛念到说，明天就跟他讲，明天阿弥陀佛来接我，他听听就算了，明天走了，这个功夫多稳。他就跟他讲说，我明天叫阿弥陀佛来接我，隔天真的走了，这么厉害，你看，你说他会怕？他不怕。很多老和尚不怕的呢，很正面的，很勇，很勇猛，因为他们大概也长时间修行。你跟他讲，你，他们有的老和尚讲说，也活不要太久了，只要没病哈，往生就可以了。
随便哪个时候都可以。
他们有些人对佛法的信心已经很具足，就是说他们经常感觉到佛法佛陀不会放弃他们。他们真的有这种心呢？不会的，你放心啦，阿弥陀佛一定会来照顾我。哎，我跟他讲话怎么那么笃定呢？哇，很少这我们这些年轻的没有，这些老的都厉害的咯。不会不会，放心，他们一定会来接的。不放心，哇，那么厉害，讲的那么笃定，真的还是假的？不过至少他们对三宝是十足信心的，因为那信心不打折扣的。我们反正以后走过来。再过来，我们来看，其隆多喇嘛入灭前有云：今成我上尊，犹是龙中首。今夕我死后，乃为光明身。所以他巴不得早点死，他不怕死，他信得过。他只要死后，他是哪这样的情况，他很清楚。啊，那个隆多欲知死期啊，且知死期后，生北方天王天。无人若能如彼啊，或生净土，或生兜率天，其不胜不远胜五浊恶世乎？那有什么好怕？就是因为我没有功夫，所以自己不敢确认，所以就怕死。所以一个修行有把握的人，他不怕死啊，因为他认为他是生啊，他看到的是生的功德，他不是看到死的过失啊。他明明他是一种期待啊。所以人呢、啊，该准备的没准备，结果准备那个必然没了，而明明可以去的，你就不准备。所以像有些人，因为他知道啊，我曾经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日本的那个妇女啊，她死后又活过来，因为她死后所看到的那个境界很殊胜啊，所以她从此就不怕死了。她只珍惜她现在的因缘，把该做的事情尽量完成，不让她有遗憾。所以要照顾小孩子的，好好照顾，任何她该做的事情，她都尽量当天能做好就做好。那为什么？因为因缘即将散掉，所以他珍惜所有缘，尽量做。可是他期待的是来生，因为比这里好太多，所以他不怕死。他讲他不怕死，所以连那个都还没什么修行经验，只是这么一个我们叫濒死现象，他体会到以后就稳定的很了。你看。有对于生净土事未无把握者，实则却有把握，只在出离心与大悲心、啊、你要不要往生？可以啦，你可以有把握，只在出离心跟大悲心、啊、而此恶习即根于啊念死啊。所以你要是能念死，你看像这一本也在讲、啊、要放下打坐，不要急着打坐，先学会放下过去、现在、未来，这观念跟我们都很像。嗯，所以你看，先学会念死，再来修安那波那，好快乐。所以我才不是一直在很多地方讲，正见真上者，在戒定慧三学都能真上，都能真上。这里也说，很多观念我们都提过了。啊，所以说一以念死啊，则一道这若能根这个就恶心都根于念死。如依道次修行啊，则不厌生净土，亦必往生。这个当然，这个说法是有可以稍微抉择的哈。你如果不愿的话，你所生的净土是怎样的净土，有一些要有抉择。所谓净土，应该是讲说未来的果报是清净果报，这叫净土。那你如果不想去，不一定能走，因为愿是其中的一个缘之一。那你如果不想去，就缺这个缘，不一定会现。那是为什么他还会有这种情形？他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恰卡瓦一生发愿，入地狱待有情受苦，临终见净土现前，强扶不去。为侍者曰：“我心坚啊，因何不能如愿？”侍者问之啊，答曰：“我平息发愿，往地狱待众生受苦，今乃现净土相。”您能呼我厌呼啊？就是我到地狱跑出净土来了，而且一直把那这个境界拿掉，结果又拿不掉。那你想说净土了、啊， 净土是由心净而得的嘛，那因为他是发广大勇猛精进的愿要度化众生，所以心净嘛，所以说感应净土相。好，所以这个其实你会讲说他以我们以为外在的净是这个净土相是外来的，不是，这个净土相是你内心清净所投射出来，所以你的心净它就跟着净，但是一分一分一分一毫都不会散失掉的。所以一个人心净，就像就算说你到娑婆，你到了地狱，地狱苦也轮不到你受啊，那因为业报不相干啊。所以地藏菩萨到地狱度众生，你以为地藏菩萨在地狱里面也很苦，也带着扇子，好热，你赶快出来。那他怎么度啊？地藏菩萨当然去那边，地狱对他来讲也是火焰化红莲啊，对他来讲是清凉的，只是他对迷幻众生他是受了苦，就是个个有他的根生气世间，他受他的报应啊。地藏菩萨他不受那个苦了，所以你就想受苦，你故意要有苦来受也没得受，你有这种功德力去度有苦众生，可是你不是受那个苦的，对，你会有感受苦是因为你有烦恼生。那我们现在是有烦恼生又有清净愿力，所以有苦有乐，有苦有乐，所以我们在带众生除苦，是因为本身我们也还在烦恼当中啊。或者真正像菩萨佛在度化众生，在五浊恶世，释迦牟尼佛也不是他的世间是清净相啊，是我们众生在苦啊。因为你心清净，你所现的国土清净，你即便入了秽土要度化众生，那也是对他是秽，对你还是净啊，因为你跟他业报不相应。哎，好，这是一个哈。习而佛习为越王子时啊，欲罗刹将持之而不惧，即以了之过患及功德故，念死生灵啊，就是说，就是佛越王子说欲罗刹要持他也不怕，因为他能知道这些的因果业报功德，他不怕。有这种业报起来，他对他来讲，他能认知这个法，而能坚信不疑啊。甚至我们有时候在讲说。在很多修行观念里面有一个，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地方修行，有时候是很陌生，我们必须要保护自己，必须要防护家环境，要修行环境要照顾啊，这起码。那你有没有可能照顾到百分之百？不可能。除此之外，你要想什么？如果该是我业报，该受报的，就受。这在经论上有这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该准备的该防护的都防护了，再过来你要想到百分之百都安全，没这种事。甚至有一些恐怖现象啊，你必须要有一种想法，假如业报该何当如此，我就接受，而不是一味的怕，一直退缩。是该准备的准备，可是再过来就是也很了解，如果我的业不该如此，他就算有障碍出来也妨碍不了我，也妨碍不了我。如果有这个业报，就把我丢到任何地方依然现出来。所以你看，这就是对修行的一种真诚的了解，以后他就有这种笃定感。念此生理有如上六者，而不念过患亦复有如前之六者，当双方思维，则可升起决定，两边思维，这个对时无常的观察，才能在内心升起有力的作用。再过来，我们看第三，正修念时法分二，一个人念修念时九因，二修时相。这个九个因呢、啊，我们看第一个，我们看这个最后一行，第一修第一根本中的三因，假。决定时任谁难免啊。一经说声闻上波涅盘，佛之相好金刚身，亦现世无常相，况此血若如墨之身，如何能常住？又复当知，初学人如不依九因思维，总用必此一念， 此心不易生起。譬如思念仇人，必从其作仇因缘上思维，而后仇恨之心乃至。就是说你在思维那个仇人啊，也就必须要从他对你伤害你的地方来思考，那你对那个仇恨心就起来。那你在面对死这个地方思考时啊，你要知道这是必然无可回避的，这个必然相啊，这种胁迫相啊，要能看清楚，这个死才能念死的念头才能出来。你如果存有这样的，我们上次讲存有一分说我可能暂时不会死，这个观想就不容易成。这个只要有一点空间让你可能不死，你的精进力就会在这里折断，你就有侥幸之心了。佛涅槃时，在杂青成伴，诸天阿罗汉不忍见。仙童舍利佛缘寂者有80000人，同目犍连缘寂者70000人，同维摩缘寂者有500人，如罗诃罗迦叶等，则以神通奔往他方国土，经彼土而彼土佛劝导，使缓灵佛之最后殉死。佛举袈裟云的誓语。此后我身不可见，所可见者为此一也，乃说一切有为法皆无常相，此为我最后一。对，那你说佛有没有离开这种无常？因为佛从他生下来就没有离开无常，而这个就是佛体证无常的才是佛，而不是免除无常。那你说那佛有没有无常？我们在无常里面生生灭灭，没有，是执着持有一法的人才在无常当中有生生灭灭。就像梦中的人才有梦中的生灭相，对一个醒来的，他知道梦中是虚假的，梦中的生灭其无，实无生灭。所以佛的生灭无常，是对执着人才在无常里面得苦。我们讲说诸行无常，无常是苦嘛，诸受是苦，我们为什么因为无常而苦？掌握不到。所以无常本身苦不苦？无常本身没有苦的问题，是执着人才在苦呢。无常本身不苦啊，无常就是无常啊，就是在变化而已。之所以你觉得苦，是因为你执着了才无常是苦，不执着的无常就无常啊。对，无常只是叫做变化而已啊。所以我们讲的无常很可怕，无常不可怕，是执着在可怕。所以我们要讲的无常苦，是因为执着才叫苦，或者无常是一个法，是实性，法就是这样，它没有苦不苦的问题。有苦是执了以后，执着有而它无常了，你才生苦，或者说无常没有苦。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想错了啊，无常苦，无常好可怜啊，无常无常无常那回，无常没事干，是你执着才有。所以佛陀了知的这个一切皆空啊，所以他没有无常苦。所以这些人未能就近的时候看无常相，不想面对这种无常相，可是对佛来讲一切还是无常。正因为无常才是佛体证的究竟，他看到这一点才叫佛啊。迦叶三世劫起佛语，初劫起啊，劫起时有500阿罗汉，悉在会后圆寂。中会劫起时700人，现无存者。末后劫起时，罗汉、菩萨及啊这个以班智达啊这些证悟者啊。17000人，至今亦无一存。推出龙树、无着、德若巴、努若巴等诸大善知识，至今仅有其名啊，仅有其姓名流传。乃至藏中的松针贡波、中克巴诸大师，虽带有传承，学人养之如生，实则今已入籍啊，今已入籍。再推之曾经眼见之父母亲眷，无不次第而死。世界上常住啊不死之人，不为未见，亦且未闻。 即就现存者而论，及其寿量不过百年，仍必归于时。如是一切悉在死路中取走，自身亦在其列。啊，也就是说，其实本来我们就有想说我们必然会死，可是这一点为什么他要举这个例子？不要想在佛法当中寻求永远的太平，不要因为学佛希望得到保佑而不死。前面的都死了，你不例外，而且你已经在走在路上。所以我们在做哈，有时候想一想，再做，再过几十年后就一个一个一个啊，那就走了啊，他走了啊，走。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心想，那有的人寿命很长，有人寿命短，一下你就发觉这个桌，假如没有再新人进来的话，就一下就空这一个位置，空那个位置，到几年后全空的，没人讲话，没人听话，电风扇依然在转，就是人都不见了，不是吗？你都有份啊，我们都有哈，到最后反正一位置都会空掉的，啊，也许就别人来讲。就不变的是那个电风扇，人都换了一批，也就到最后你会发觉说，你轮到哪天你开始感觉好像轮到我了哦，就这样，你就会想啊，好像轮到我了，好吧，该到的也要到啊，吃得漂亮一点吧，哎，所以其实我现在有时在想这个事情啊，不用哀伤。其实不用怕，我不要怕，就是你不要死，意念死是叫你不要死，所以因此你要精进，而你有一种充分的准备，因为你也要相信你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只是你不要再执着此生此世，应该利用这个因缘好好再精进，那该来的时候坦然面对，因为你有所准备，是吧？那你不用怕，不用去一直怕靠近他，走得坦荡一点，因为那是总要轮到的。所以我有时候，我最近有时候在一直在想，现在大概四五十岁、五六十岁，那大家啊、越来越高，越来越靠近嘛，对不对？如果以八十岁来讲，我们已经过了半了，是吧？在越靠近，而且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以后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因为后头的年岁越高，能做的事情就越少，所以就经常比较能度化的就是医生，哎，经常就比较难，因为有空看医生，所以可以跟医生说话，其他就很少听到了，哎，所以能做的事越少，那所以剩余的时间也不多，所以我现在想到是一个很现实，有时候蛮，有时候有一种惆怅的感觉，这些都是很熟的人。可是没多久一个走一个走，因为最近其实上也看到这种现象，就是都很熟的人在走的，好像已经经常上课都在眼前的这些人啊，他走他走他走了他走了，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必须考虑很清楚，那也能坦然面对，哎，到最后不是用讲的，是你一个真正去走完你最后那一段路，也一定会到，也一定会到，啊、哦，所以这一个一定要到的这个观念，是这个地方马上要想到的哈、哦。好，我们休息一下。